OK，各位主内弟兄姊妹，各位国内的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感谢天主又赐给我们一次美好的相聚的机会。今天想给大家就是去分享的是，托马斯·摩顿在写这本书里面跟我们提到的一个身披太阳的女人。按道理说，我们天主教会对圣母玛利亚不陌生，但是有很多的误解和误会。这个误解和误会会导致我们，在走向天主的这个路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偏差。所以，当我去读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心里也很受教。所以，我也愿意把这个主题分享给大家，提醒大家在亲近天主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洁净我们的一个纯净的意向，十分的重要。那么，在讲课之前，我也借着祈祷，开始我今天的这个服务的工作。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赐给我生命的一切美好，我感谢你依赖你圣子耶稣基督，能让我称你为父。我也特别感谢你赐下了你最完美的受造物圣母玛利亚，做我们的表率，做我们的母亲。因为你在她的身上倾注了你所有的爱和智慧，也激励着我们。勇敢的去亲近你，效法他的榜样。我也把今天即将要分享的每句话都交在你的手中。我期望都有你圣神的圣话，让我们参与聚会的人，以及以后聆听到这次分享的人，都能传递你圣神的恩宠，使我们众人的生命。众人的心被光照、被点亮，在生活当中能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如何空虚自己，不断的去亲近。我也把今天的机会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主耶稣基督，我祈求你在这里做主为王，掌管我们的机会，不受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保守我们众人的身心灵安息在这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好了，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这样一个主题：身披太阳的女人。那么，关于圣母玛利亚，可以说不容易分享，原因是因为。圣母玛利亚，也就是说，在整个圣经当中，它具有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神圣性，就是最隐秘的，可以说在整部圣经当中是最隐秘的一个神圣性。也就是说，关于耶稣基督，关于天主，那么天主的神圣性还借着圣经啊启示了很多。那么，关于耶稣基督交代了也很多，可是对于圣母玛利亚交代的很少，也就是说少之又少，少到一个地步，以至于透过圣经的只言片语，我们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完，就是更多的清晰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所有人都公认，所有人也都承认。那就是说，我们依然可以说去相信圣母玛利亚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受造的一个神圣。也就是说，在人当中，圣母玛利亚是最神圣的，甚至连天使也算在内。所以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圣母玛利亚，她是最神圣的。 那么关于这一点，好像都很有共识，对不对？啊，没有人反对，但是对这点描述很少。那么，如果说天主的神圣性是我们难以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谈到天主他的神圣性、他的超越性，对我们人的一个思想来讲，就像是一片黑暗，就是很难有更多的、更深的认识。同样的是，那么圣母玛利亚关于她的神圣性，具有更隐秘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要想去认识更多，发现就是并不容易。但是在这里面有一个最真理性的认识，那就是关于圣母玛利亚，反而揭示出来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说最隐秘的。啊，一个最隐秘的神圣性。那么，关于这个隐秘性，我们从外在上讲很难去一下子就辨认出来，一下子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就像我们从起初到现在过一个默观的生活，发现这种生活的方式，生活在这种恩宠的生活当中，好像不是很容易，因为这颠覆了我们很多的认识。我们通常在没有学习之前，我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情。我愿意，我高兴，然后我就去做，好像从来没有去做认真的分辨。那么这个事情我不喜欢，我不愿意。那我就抵触，我就不做。可是，当我们开始了这个默观生活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都是事物的表层。我们认为不好的，我们不愿意的，并不是说它真的不好。也许那里面有天主的旨意。所以我们学会了警醒和分辨，我们再也不依靠自己愿意或不愿意、喜欢不喜欢做一个选择，而是要去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当中，接着祈祷、聆听、分辨，主在这件事情当中的招教，主在这个表象事物下面的招教，有的时候很奇怪。有些事情我们很抵触，有些事情我们很不愿意。这个人我很不高兴跟他交往，可是你就会发现，主却邀请你进入到那里，让我们学会放弃自己。有的时候，甚至天主愿意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的自由让出来，可是我们能迁就别人。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一种挫折，这个挫折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所愿意的、所认为好的、所认为非常喜欢要做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种种障碍，天都不允许它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在那里学习了一种生命的本质，就在天主内生活，而不是随我们个人的意愿。而是在时时处处、时时刻刻能体会天主他的心意，让他圣神的风随意把我们吹向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在很多的时候，圣神的风吹的时候，常常违背了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在那里就有很多的挣扎和痛苦。当我们去放下的时候，当我们放下的时候，这个放下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放下自我的一个意愿、喜好，我们活在天主内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那里会发现，我们也隐藏在了天主内。当我们愿意生活在这种方式的时候，愿意舍弃自己的意愿，愿意回应天主爱的召叫， 进入到这个隐秘的浮洞里面去。我们在那里面，通常和圣母玛利亚就会相遇，因为圣母玛利亚是一个愿意隐藏自己的人。他把自己的意愿隐藏起来，即便他做母亲的有很大的权柄，可是，在圣经当中哦，我们没有看到圣母玛利亚对耶稣基督命令他在做这个事情，命令他做那个事情。我们知道，在迦拿婚宴前七夕的时候，圣母玛利亚也只是把问题交给耶稣。他们家没有酒了，只是向耶稣基督陈述一个事实。但那里面没有命令，因为他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在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面前完全隐没他自己。在人眼里，他是基督的母亲；在他自己心中，他是上主的婢女。所以，他一直按照上主的婢女的角色来履行这个身份和使命。当他把这个问题，迦拿婚宴缺酒的问题，转交给了耶稣基督，然后他也对那些仆人说：“他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圣母玛利亚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她这样顺服耶稣基督，她这样顺服天主旨，这也得要求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知道一个事实：要想获得天主的恩宠，顺服是第一，听他的话，听他的命令，最后奇迹就会发生。最后，我们生命、我们家庭、我们家人生命当中所缺少的那一个部分。都会被基督的恩宠填满，但是这个奇迹的一个过程，一个发生，让我们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所以圣母玛利亚其实在这里给我们分享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圆满。因为他知道，他作为我们常常念圣母经讲，就是说满被恩宠者，满被恩宠者就是像天使的报道，就是说你是 full of grace，你是充满恩宠的，所以他是充满恩宠的人。作为一个被恩宠充满的人，那么他深深的知道这个被恩宠充满，它的根源在哪里，他也很。所以他把这个秘密给我们分享，那就是他教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那些仆人们很听命。所以耶稣说：“好了，你们买六口石缸灌满水。”耶稣说的是灌满水，那个仆人都很听话，没有灌了90%，真的就灌满了，一点都不少。然后那些水就变成了美酒，弥补了整个婚宴的一个缺失，一个原本来是一个悲剧的，可是，在主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婚宴的喜乐可以继续下去。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但是我们很可悲的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愿，我们很固执于自己认为要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对自己，我们对家人都有一个设想，都有一个愿望，我们牢牢的抓住，不肯在天主内放弃，交给天主。所以在那里面，我们没有给圣母玛利亚相遇。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固执己见。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所认为的好，不肯在天主内放弃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面没有办法给圣母玛利亚相。 当我们也愿意放弃自己的一切意愿，在祈祷当中，借着感恩和赞美，把自己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遭遇、家人的问题，完全放在主的脚下。我们带着勇气和信心跟他说，这一切都交给你，一切都来自于你，一切都是为了你。你若愿意改变，我便满心欢喜。在当下你不愿意改变，我就感恩的接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那里面放下自我的时候，我们就给圣母玛利亚像。因为他是在天主面前最隐秘的，因为他没有保留自己丝毫的意愿。当我跟圣母玛利亚相遇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越多的了解他，越多的去认识他，我们开始分享了他的一个谦卑。谦卑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依赖自己的那不叫谦卑，那叫骄傲。圣母玛利亚是完全的谦卑，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她所知道的就是我是上主的婢女。可是我们好像没有记住这个身份，我们常常会把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来自于主的一些恩宠，我们占为己有，话里。话外、话内，就是通过各种话语，这些潜在后的意思，向别人揭示，或者说向别人宣告这个事情是我的能力，是我的智慧，是我的本事，是我的功劳，是我的荣耀，生怕别人不知道。可是，当我们愿意隐藏自己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学习谦卑。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的谦卑，学习她的隐秘性，学习她的贫穷，学习她内在的孤独，学习她的魔幻。可是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我们和圣母玛利亚相遇的时候。可是跟圣母玛利亚相遇，就有第一个条件的满足。就像耶稣基督讲的，谁愿意跟随我，来弃绝。先不要说背十字架的问题，耶稣说第一条，谁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我们若不弃绝，就没有办法跟。我们若不跟随，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圣母玛利亚讲，自然也就无从去认识他。所以。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光耀的智慧，对我们人生一个非常有益处的智慧。怎么开始？那么第一个开始，就是要在天主内舍弃自己。当我们开始在天主内舍弃自己、隐秘自己的时候，这就是最高的智慧。在那个时候。之后就会发生，我们给圣母玛利亚讲，我们开始去分享了他的谦卑、他的隐秘、他的贫穷，以及他的内在的魔关、内在的孤独。所以，所有的圣人，可以说，所有的圣人的他的这种神品。所有圣人他们的智慧，毫不客气的说，都在于圣母玛利亚，也都是通过圣母玛利亚来得到的。也就是说，圣母玛利亚拥有这一切的神圣的智慧，她不是领受了一点点的恩。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讲，他是 full of grace，他是被天主恩宠所充满的人，没有障碍，没有任何障碍。所以， 圣人、圣女，他们的神圣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只不过是参与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圣人、圣女啊，他们的神圣性，只不过是说参与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因为天主愿意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分施他的，那就是透过圣母玛利亚。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给我们交代的，说当你们祈祷的时候，你们无论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父必要恩赐给你。可是当耶稣基督说完这句话，耶稣进一步解释说，这并不是说父不爱你。而是说，父愿意以这种方式爱你，好使子的名受到光荣。同样的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说不爱我们，他不愿意亲自分赐恩宠给我们，不是的，而是说他愿意透过他的母亲分赐很多的恩宠，乃是因为他愿意他母亲受到人的一个尊重，人的一个尊敬。固然，所有的恩宠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愿意通过圣母玛利亚来分施，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拒绝？因为他愿意他的母亲，因为他愿意让人知道他对受造物等倾注的那份爱到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证实，或者说要去领悟天主分施恩宠的一些方式。那么，关于圣母玛利亚，我们去爱她，我们去认识她，其实也就是说，这等同于是说，我们在试图努力去发现，去接近。一个智慧的方式，毫不客气的说，我们学习圣母玛利亚她的榜样，我们努力去爱她，努力去效法她的榜样，可以等同是说我们在亲近她，我们在她那里所学到的，就是如何的去亲近天主，我们看不到其他。所以，如果说没有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对我们而言，那还是一个理论，是不是？还是一个知识上的一个理论，因为圣言还没有成为血肉。可是，正是圣言成为了血肉，那个救恩，那个圣言。才成了一个可触摸的，所以圣母玛利亚，我们从她的身上可以学习到怎么样去亲近天主。那么正是她向天主说是，也使得圣言成了可经验的，成了可触摸的，成了可以看见的一个事实。所以在一切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末观修会的团体当中，对圣母玛利亚都有特殊的一个尊重，一个敬礼。大家如果有机会，你去到这个达尔摩罗会也好，这个叫本笃会也好，还有其他的好多的修会，你就在那里会发现很多的隐修会的团体、修会、修士、修女。他们对圣母玛利亚都特别特别的敬，原因就在于此，圣母玛利亚是最佳的一个末观的榜，因为他的心思意念全部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的一个静默， 在他的静默当中，耶稣基督是可以听得到的。正是通过他的一个静默，那么天主的那个圣言也成了可以触摸的。所以，正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美妙的启示和真理，当我们也在圣母玛利亚的一个陪伴下，进入到魔关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个听不到的天主的声音，我们也可以听得到了。那个没有形式的天主的爱，我们也可以惊艳得到。这是魔关的一个奥秘。所以，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愿意过魔关生活的。或者愿意领受末关恩赐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说我们也想让我们生命当中，让自己能听得到天主那静默的声音，那沉默的言语，我们需要常常呼求圣母玛利亚，在她的陪伴下进入这个奥秘当中。当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努力，或者说我们曾经努力，空虚自己，让自己心中关于这个世界的杂念，或者是让这个世界的噪音，或者让自己的一切偏执性的喜欢这些东西，不要让来自己干扰自己的时候。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说圣母玛利亚受到天主的派遣，来到了我们身边。这是托马斯·摩顿跟我们提醒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就像所有的圣人、圣女，他们的神品。他们的智慧只不过是参与了圣母玛利亚的一点点。那么，同样的也是，当我们愿意空虚自我的时候，其实也是天主派遣圣母玛利亚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也能参与他的神品、他的智慧、他的谦卑的一点点，然后让我们来分享。他的一个神圣性，天主已经赐下的一种神圣性，不是新的恩赐，是已经赐下的，赐给圣母玛利亚。这个打个比方是说，就像一个孩子，他有很大的一笔继承权、遗产，你是合法的继承人，没错。但是，在你没有成年之前，你没有权利来领，你没有权利来管理，属于你的是属于你的，但是你没有权利，直到你成年。同样的是，圣母玛利亚也是如此。当我们人不懂得去，没有一个好的生命，或者说不懂得去领受天主的恩宠之前。天主其实已经把他的恩宠赐给他自己儿女的恩宠已经预备好了，换句话说，已经给了。所以，正像在圣经当中那个浪子的比喻里所讲，那个父亲对长子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可是，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没有经验到这个真理。也没有经验到这个事实，我们感到自己还是一个孤儿，我们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个乞丐，在这个世界上是个最可怜的人。可是天主那一边说，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他说他的一切富饶都属于我们，我们在这里过得像个乞丐，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是我们的生命， 不能承受天主他的恩宠，他的福。但是并不是天主吝啬，所以天主已经给了。在他的孩子们还不能承受的时候，那就首先给孩子的母亲代为保管。所以圣母玛利亚，其实天主对整个人类他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爱都已经完全赐下，只不过现在由圣母玛利亚保管。因为作为我们现在的个人，我们的生命不能承受起天主的恩宠。之前的课程也给大家提过，旧皮囊不能装新酒。如果把这个旧皮囊装上新酒，不仅你这个皮囊保存不住这个酒，反而被新酒给炸裂了。同样的是，我们一个救我的生命，承受不住天主他的恩。当我们先承受不起的时候，我们的母亲圣母玛利亚先代为保管。随着我们生命的往前前进，随着我们向天主做更多的开放，我们生命的幅度越来越深刻，能承受天主的恩宠就越来越多。那么自然，圣母玛利亚从天主那里所领受的，就会一点一点教给我们，一点一点赐给我们，因为天主准备好了，圣母玛利亚准备好了，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我们有没有去空虚自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摆在他的面前？任由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实行他美好的计划。可是我们发现太难了，我们自己强烈的一个主观的意愿，牢牢的在那里抵抗着天主他的智慧的安排。有的时候会发现这种内在的冲突非常的严重，这还是反映出来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还很悖逆，这种悖逆的生命，使得我们抵制天主的救恩，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抱怨，我们在那里叹息，我们在那里忧伤自己的生命，我们在那里继续抱怨着别人的一个生命。我们把自己包装成这个受害者，在那里自怜自哀，在那里抱怨着别人是这个家庭不幸的创造者。总是在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我们就在那里循环循环。我们对别人的过错、对别人的罪过记得一清二楚，甚至过去了几十年还能细数家珍，一一的细数家。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过错和罪过这样的一个清晰的记忆，我们又怎么能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罪过被天主赦免了呢？如果我们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罪过没有被天主赦免，你又怎么能期望获得一个自由的生命呢？这值得我们去反省，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怎么样带着一个感恩赞美的心，就像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神圣的祷我们要去借着祈祷，努力的借着感恩赞美的心接纳当下发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为近人的生命，为家人的生命，为我自己的现状，为家人的现状。为这个世界的现状，怎么献上感恩的赞美？我们不必担心这个世界恶的产生，因为天主有能力把恶变成善。可是由恶变成善，谁来相信呢？谁来感恩赞美呢？ 由恶变成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怎么从中受到益处？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感谢赞美主的时候，接纳一切的时候，我们眼里所看到的恶，那可能是真的，但是它的背后，天主把它转，把恶变成善，那也是真的。问题是我们相信吗？问题是我们敢相信吗？如果敢的话，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透过信的去回应的话，那我们真的应该看到一件恶事，就应该感谢赞美天，因为那也是善事。因为借着感恩赞美，借着我们对天主子的信赖，一切的恶都要演变成圣善。问题是，我们是这样的义人吗？因为耶稣基督，因为天主在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义人靠信得生，不是靠眼见，不是靠自己的判断，不是靠自己的理智、自己的智慧、情感，而是靠信，这是靠信的。所以，当我们去靠信的生活的时候，天主就开始准备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承受更多。更多他给我们预备的生命的美好，令我们走上一个美好的道路。但是走这条美好道路的时候，常常感觉是在走一条窄路，那么感觉很多的不自由，因为我发现我们自己的肉性的欲望太多，跟天主圣圣的意愿在常在产很多的抵冲冲突，其实。那正是我们生命的悖逆被医治的过程。我们要努力接着祈祷放下，来说服自己，借着信任的眼光，为发生的每件事情感谢赞美，直到自己的生命能有了顺服的过程。那么，回到圣母玛利亚身上。我们再谈，我们谈到圣母玛利亚在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给她一些描述，她是天地之母皇，甚至她在天主面前的地位，她的荣冠超越了一种的天使。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通常谈到圣母玛利亚的时候，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已经把她都神化。我们常常谈到圣母玛利亚是她的一些荣耀，她在天主面前的一些的能力，但是哦，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去忽视，或者说其实已经忽视了。我常常忘记，圣母玛利亚，她作为天地之母后，她头上的荣冠超越了一种的天使。为什么？我们没有探讨这个。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真理：圣母玛利亚作为天地之母后，她的生命当中彰显了天主的荣耀。我们要知道这根源，圣母玛利亚的一切尊崇、一切荣耀，以及她的一切的这种尊崇，是在于她的身体，在于她的贫穷。也就是说，她在天主面前是赤贫，什么都不拥有。她呢，超过天使的荣耀，在一个谦卑的一个隐秘。也就是说。他在众人面前，他在天主面前竭力的去隐秘他自己。若非万不得已，在一个时刻，他总不会彰显自己的一点点的荣耀。所以， 关于圣母玛利亚无人原罪，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真理，那是我们当信的信条。可是，在路德圣母显现之前，当天主愿意把这个真理揭示之前，圣母玛利亚从来不听。所以，其实是在路德圣母之前，圣母玛利亚已经显示过很多次，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从来不说，他不把天主赐给他的恩宠随随便便讲给，直到在19世纪的时候，教会通过神学的研究，开始相信并为信条圣母玛利亚无人原罪。正是在那个时候，巴尔纳德收到他本大神父的命令说：“你下次遇到他，一定要问问他是谁。”圣母玛利亚在那里看到教会已经知道她的领受的恩宠，她才非常的给巴尔纳德说：“我是世态无边。”当巴尔纳德去回忆圣母玛利亚向他说这份恩宠的时候，他发现圣母玛利亚极其的羞涩，极其的害羞，谈起这个恩宠，他不愿意谈。但是出于天主的这样一个命令的事情，他需要回答。所以这就是说，圣母玛利亚，她在一切事情上、一切人或者说天主面前，去竭力的去隐秘自己，不愿意彰显自己。所以她的能力，她的权柄的来源。就是因为他在天主面前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掌控，他在天主面前保持空。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个很深奥的智慧，值得家人们去深度的反省。就像耶稣基督教导的，我们做到宴席，要做到的末尾去。想成为大的，好了，先做什么？先做小的。你做什么事情，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所以这些伟大的奥秘和智慧，只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竭力的去实践。当我们努力去实践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我们逐渐有了一个顺服的生命、谦卑的生命，天主的救恩才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才在我们的家人和亲人身上不断的彰否则的话，我们保持自己的固执己见，认为我已经做得足够好，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家庭的问题还会持续的存在，没有任何的改善。那么好了，我们再回来。所以在这个教会，我们尤其是天主教会，对待圣母玛利亚，她的神圣性上。的的确确，有很多的基督徒、天主教教友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认识不清楚。的的确确是把圣母玛利亚只是强调她的荣耀、权柄、她的神圣性，像天主一样的神圣性，但是我们忽视了，我们也忘了，这是怎么得到的？因为对于圣母玛利亚来讲，她的自己的身份，她对自己的认识，我是上主的子，在天使宣报之前，她这样认为；在天使宣报之后，她同样这样。甚至她的表姐伊莎贝尔称她为无主的母。 还是这样的。所以在那里做了泄露曲的时候，他称自己为婢女，这值得我们去反省，值得我们去反省。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的的确确很多的基督徒天主教教友对圣母玛利亚就是已经陷入了一种迷信的状态。这个陷入迷信会有一个坏处，这个坏处就是我们不懂得去效法圣母她的真实的一个吧，反而激起我们一个信仰上的偏差，一个诱惑，就渴望这些荣耀。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有的时候就走向了这个偏差，渴望天主更多的荣耀，渴望更多的神，渴望更多的权力，渴望更多的恩赐。其实这不是获得天主恩宠一个正确的方式。那么，通过圣母玛利亚，我们对她的学习，要知道她是怎么做天主母亲，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上主的婢女。就像有一次耶稣在宣讲，有人跟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却说：“谁是我的母亲？他环视四周，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姐？谁听了天主的话而去施行，就是我的，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醒。这个点醒，很多人就认为这是耶稣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个不尊重，其实远不是。在这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这个启示是说。圣母玛利亚作为他的母亲，怀孕过他，给他哺过乳，给他做过饭，给他一起生活。人们看到的是外在，人们看到的是那个特殊的位置，是那个肉性上的一种连接。可是耶稣基督提醒人的不是这个，耶稣提醒人的是上面，是听了天主的话而去实行。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他之所以能做他的母亲，是因为他是一个听了天主的话而去认真遵行的人，这才是最根本的真理。所以，圣母玛利亚是一个信德的表率，他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不辩解，明白，他就记住。不明白，他也记在心里，反复思量这句话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他从来不去反，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圣母玛利亚满被恩宠的人，他就相当于是天主这样的一个，就像一个完美的器皿，一个乐器，天主可以利用它弹奏微妙的音乐，因为他没有反抗，因为他是完全的顺服在信的。这种顺服和谦卑，使得他不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甚至他的名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16岁的少女，15岁的少女，怀孕，在当时要面临着多么大的危险。如果他小的时候有一种愿望，那一定给别人分享过，愿做贞女。可是最后贞女没做成，还未婚先孕了，这是多么大的个笑话！圣母玛利亚没有变。那反观我们是如何的担心我们自己所做的服务、工作、奉献？受到别人那么一点点啊，没有太多啊，一点点误会，一点点的不理解。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点点的污蔑， 我们就像炸雷了一样，极力为自己反抗，为自己辩解。圣母玛利亚内，因为她不为自己保，甚至包括名声。当然，她把自己的全部的生命奉献出来，那是一件多么大的痛苦！站在十字架下，看自己的儿子受到别人的侮辱，然后在那里你不能有仇，你不能有不满。伤害自己儿子的人，你还要接纳他们做你的，就像耶稣基督在那里所交代的，看你的儿子，他做了基督的母亲，在加尔默罗山上，又有了第二个身份和使命的召叫，要做人类的母亲。他内心里面。自我的情愿、自我的意愿，或者说自我的情感，在加尔默罗山上十字架下面被剥除的一干二净。他不能再为自己保留丝毫，什么都没有，在那里没有。所以他不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保留，完全的空虚。圣若望保罗二世在他自传当中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我知道一切都属于你，那么从今以后我怎么敢用‘我’这个字？”社会学家呀，曾做过统计，人说话都是我。说话当中用到的最多的这个字就是我。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把我就挂在嘴边，但是殊不知，当我们真的去知道，真的去相信一切是属于天主的时候，我们使用"我"这个字是对天主有多么大的冒犯，因为没有什么是属于我。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去谈起生命的一些美好，或者说鄙视别人没有这个美好的时候，圣保罗中途提醒我们说，一切都是领受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说话的态度显示出来，好像你所拥有的好不是领受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危险。看到别人没有这些好的时候，就好像自己的好是属于自己，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危险。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些败坏和那些不好，那不就是我该有的状态吗？又有什么感到惊讶呢？我们有什么资格为别人感到惋惜呢？就好像自己所领受的不是领受的一样。那么，既然天主能给我们，我们白白的领受了。天主也可以白白的给别人，所以，当我们使用"我"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正如圣经上提醒我们说，万物都是在着耶稣基督内而造，万物是借着他而造的，万物也是为了他而造。这个意思就是说，万事万物，所有的人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受造的，不是为了我。所以，我们不要期望我们自己为自己赚的荣耀，我们更不要期望家人的生命、家人的名声为自己赚的荣耀。但凡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那是多么大的一个诱惑，因为。所有的万事万物都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受造。天主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妙的，是你所不知道的。因为圣母玛利亚在天主面前， 他没有保留自己的任何，所以他对天主爱的一个慈悲，对天主爱，对天主的一个意愿，没有任何的障碍，啊，没有任何的障碍。所以他跟耶稣基督之间，他的结合跟天主之间是个圆满性的结合。圣母玛利亚，忽然原罪。这句话也意味着是说，他没有丝毫受到自私罪恶的一点点的玷污，没有。所以他对天主爱和旨意的接受是一个圆满性的，是一个完整性的。所以当我们天主教会对圣母玛利亚尊敬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常常会把耶稣基督的诞生、圣言成为血肉连接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提到圣母玛利亚，一定会提到耶稣基督。对，是圣言成为血肉，让圣母玛利亚和天主之间有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换句话说，我们在敬礼的时候，我们永远要记住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基督的这个不可分离性，也就是不可分开的。我就记得，我忘记哪本书了哦。这个仆人在家里有两个像，一个是耶稣像，一个是圣母像，放在不同的屋子里面。有一天他在祈祷的时候，他就受到光照和启示，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呢？所以他立刻就知道，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不能分开。所以之后，他就把他们放在一起。这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所以当我后来是说，我家里有耶稣像、耶稣圣心像、圣母圣心像的时候，我经常把它们贴在一起，因为圣母玛利亚跟耶稣基督是不可分。那么这个不可分性，也告诉我，当我想去亲近耶稣基督的时候，寻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和临在是多么的重要。当然，如果说我从圣母玛利亚身上没有看到耶稣基督，那说明我对圣母玛利亚的一个敬礼出现了一个信仰上的偏差，因为所有圣母玛利亚都是指向耶稣。他的一切，当然是，当我去亲近耶稣基督，我也会发现，耶稣基督愿意我从圣母玛利亚那里获得一切，也都是这个奥秘的关系。不好是说从思想上有一种领悟和认识，更多是一种生命的一个经历和经验。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能不断的。那么谈到圣母玛利亚，她的一个无私，她的一个空虚自我，就相当于是一个纯粹的玻璃。大家都见过玻璃，玻璃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丝毫的。所以圣母玛利亚她就像一个玻璃一样，就像一个封闭的屋子，原本这个光进不到人类的世界当中，也进不到我的心里，但是圣母玛利亚就像一个玻璃的窗户，当这个房间有了玻璃和窗户，光就可以透过玻璃窗进来，照亮屋中所有的人，它可以照亮我的生命。但是，我需要记住的是，当我感激光的时候，当我在光中喜乐的被照耀的时候，我同时应该感激主，感谢这块玻璃，感谢这个窗户，因为没有这个玻璃，没有这个窗户，天主的智慧的爱的光芒就不会进入到我的。 同时，天主把这么多的一个他的恩宠和荣耀，愿意透过守护玛利亚来分施，也是显示出来天主对人的一个爱，对受造物的一个爱的倾注，是多么的广阔深高。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圣母玛利亚，那人真的是太遗憾。对天主对人的爱认识会相当的肤浅，但是正是因为圣母玛利亚，通过圣母玛利亚，我们会发现天主对人的爱恩赐的荣耀真是无止境，换句话说是没有限量。所以圣母玛利亚没有限量的从天主那里获得了一切，也让我们有一份信心，天主对人的爱。是这样的，没有限制，是这样的无限量的思想。同时，借着圣母玛利亚，天主向我们显示了他的母性之爱。也就是说，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向我们传递了一份爱，就像一个母亲一样。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天主教的教友，当我们软弱不堪的时候，污秽不洁的时候，常常先来到圣母玛利亚面前哭泣，向她诉说我们生命的软弱、生命的不洁。在那里，我们受到很多的安慰，受到很多的鼓励，在她的陪伴下。他赐给我们勇气，消除我们内心的恐惧，陪伴着我们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再通过耶稣基督跟天主复和好。所以，圣母玛利亚其实她的生命也展现了天主对人的一个母性之爱的一个表现。透过圣母玛利亚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多多呼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借着她的带导，借着她的陪伴，去不断的去领受更是有深度的生命，更丰富的默观的恩，保持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自己的生命给耶稣基督。越来越亲近，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天主内被更多的升华和转化。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那么10月份又是玫瑰圣母月，也特别鼓励大家，多做这样的祈祷，多呼求圣母玛利亚的帮助，入到默观的更深的幅度里。好了，谢谢大家的耐心。
好。